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九节，这是今天罗牧师正道所引用的经文。正道的题目是从上帝生的就不犯罪。我们再一次的翻到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九节，我们找着了，我们一同开声读一遍。第九节，凡从上帝生的就不犯罪，因上帝的道存在他心里，他也不能犯罪，因为他是由上帝生的。将以下的时间交给龙牧师。
弟兄姐妹们早安，我们已经把这个经文呢读过一遍啊，我要再请大家读从第四节读到第十节，第四节读到第十节。来，我们翻到了，我们一起读一遍。第四节开始，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就是罪。你们知道主曾显现是要除掉人的罪，在他并没有罪。凡住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凡犯罪的是未曾看见他，也未曾认识他。小子们啊，不要被人诱惑，行义的才是义人，正如主是义的一样。犯罪的是属魔鬼，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上帝的儿子显现出来，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就不犯罪。因上帝的道存在他心里，他也不能犯罪，因为他是由上帝生的。从此就显出谁是上帝的儿女，谁是魔鬼的儿女。凡不行义的，就不属上帝；不爱弟兄的，也是如此。好，我们今天的题目啊，从神所生，从上帝所生的就不犯罪。这是我们选的第九节的经文呢。那我们讲这个题目啊，这个从上帝所生跟是上帝的儿女啊，其实是同一个题目啊，一体两面，同一个真理。所以我们要讲这个之前，我们要回到两个礼拜之前，我们要回到两个礼拜之前呢，回忆一下七月五号那个主日，我们讲什么？七月五号的那个主日，我们讲的题目就是是上帝的儿女，神的儿女这个题目，是不是？我们先复习一下这个本月份第一个主日。啊，就是七月五号讲到的内容啊，我们讲的是上帝的儿女啊。这个上帝的儿女啊，我们那时候用了三点，从三方面我们提到，都是在约翰的书信里面所写的哈。约翰的书信里面写，他第一个是上帝的儿女，一定是上帝所生呢。啊，我们今天要讲从上帝所生，那就是上帝的儿女啊。所以我们要就着这个题目再继续往前面来谈。所以上帝的儿女，谁有资格做上帝的儿女？那一定是上帝所生的了。上帝所生的才是上帝的儿女啊。第二点呢，约翰用到这个词，这个片语的时候，他讲到的是一个身份，一个地位啊。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我们有资格做上帝的儿女。他用的这个时态啊，是一个现在式的时态，是不是？我们这一点我们都提过至少有两次，我们要再一次把这个给讲出来，强调出来，要告诉我们自己，这个身份地位啊是现在式，现在就是啊，不是指现在是这个 present tense 的那个是啊，是现在我们就是上帝的儿女，将来也还是上帝的儿女，一直到永世里面，这个恒长的现在是 ever present tense 啊， 这个恒长的现在时，就说明这个身份地位不会改变。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我们是上帝的儿女，就一直到我们见主面的日子都是上帝的儿女。所以这个一个恒长的现在时，我们一定要强调出来。那么我们怎么样能够表现出来呢？来印证说我们是上帝的儿女。他这边这个约翰他在这个他的书信里面也特别提到了这个很重要的啊。他说他从几方面来提，一定要行义，行义的才是义人呢。主是公义的，我们知道，那么凡行义的都是他所生的。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选第二章二十九节，在起印经文里面，我老是从二章就最后一节开始来起印。过去好几个礼拜我们都是这个选从那一节开始，那原因就是因为那一节里面他也提到了，凡行公义的，凡行公义之人都是他所生的。是上帝的儿女一定是被上帝所生，那么神所生的，神是义者，神是那位公义的，我们也知道，那我们就应当是一位行义的人啊，就是是上帝的儿女，有这个身份地位，我们怎么样能够表现出来，能够活出来，怎么样能够来印证出来？那这里面就是一个是行义的，所以我们是就要有相应的这行啊，这个是身份地位与行事为人要能够配合在一起啊，表里要能够一致啊，这个是一个好像我们古人讲的，从内心里面发出来，成于中，行于外。我们要能够行义啊，所以是上帝的儿女，我们不能够就停在那个地方，就是上帝的儿女。好了，我们就拥有这个，就好像到此为止，没有约翰他写啊，他没有写到说我们是上帝的儿女，他就停在那个地方，他就继续讲是上帝的儿女，那一定有上帝儿女的生活，一定有那个生命的表现啊，所以要行义，所以行义的都是他所生的。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其实也就是跟我们今天所讲的主题很重要的。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个主题啊，谈到说凡从上帝生的就不犯罪，凡住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啊。我要问问自己，要问问诸位，哪一位信主了之后啊，被上帝所生是吗？是。住在主里面吗？是。我们住在主，我们在基督里，那请问你还犯罪吗？你还被过犯所胜吗？你还常常感到软弱，被跌倒，需要主来帮扶，需要弟兄姐妹来带导啊，来关心，当然有。那你说，那这样的话跟这里面所读的这两节经文，一个是在第四节，一个是在第九节，刚刚我们所读的那个讲错了，第六节，凡住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那么这个第九节呢，凡从上帝生的就不犯罪，好像就马上跟这两节经文呢相抵触了，是不是？我们就想，那这样的话就两种可能了，要不就是经上的话写得太武断啊，我们需要来修订版啊，要不然就是什么，要不然就是我们不是上帝的儿女啊。因为这边讲上帝的儿女，凡住在他里面的，凡从上帝生的就不犯罪，那怎么办？所以我们上一次我们也特别提到，他约翰的意思啊，是指着不是继续持续的陷溺在罪中，活在罪中，以这个罪为乐的，好像希伯来书里面讲的，不是以这个生活在罪里面那种当作一种享乐的那样的生活。就换句话讲，我们不能够再持续像外邦人那样子存虚妄的心行事。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四章啊，他就这样提到，以前呢我们心地昏昧了， 与上帝的生命隔绝了，我们活着的时候还仍然是一个外邦人的生活，存虚妄的心行事。那我们请大家来翻到以弗所书啊，以弗所书第四章，我们从第十七节那边开始看呢，啊，第十七节那边开始看，就是一个很明显的写照，就是那种以罪为乐，以罪在罪中的生活为一种享乐，持续的陷溺在罪里面。他这边讲呢，保罗他这样讲，他说我，所以我说，且在主里确实的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像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他们心地昏昧，与上帝所赐的生命隔绝，都因为自己无知，心里刚硬，良心既然丧尽，就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这是过去过往。所以约翰他在这边讲啊，住在上帝里的，从上帝所生的，就不犯罪。他那边的那个用的那个时态啊，也是用的是一个这个进行的，现在一直持续的那样的一个时态，表示说我们不再 keep on sinning， 我们不再继续的像过往一样外邦人的那样的生活，存虚妄的心行事，与上帝的生命隔绝，放纵自己的私欲啊，贪行种种的这个不义，像那种生活，那种生活不再是了。好，所以我们等会儿我们还会再进一步，我们要来解说这一节经文啊。行义是我们是上帝儿女的一个生活，生命生活的一个印记，一个表现。那第二个不持续，刚好是相对这个正反相对的，一个是要行义，一个是不再持续的在不义当中，不是在陷溺在罪的当中，继续犯罪那样的一个生活里面啊。那第三个呢，是要爱弟兄。所以他这边讲，我们在六月底啊，庆生会的那个主日，我们特地跳过去这一段，讲用第十四节的经文讲，说出死入生啊，出死入生，我们怎么样能够真正好像让我们很完全这个明白过来，完全觉悟到我们是已经出死入生的。啊，上那一次我用这一个片语来讲，为什么？因为他这边讲是要爱弟兄，我们要爱弟兄啊，弟兄姐妹能够彼此相爱，遵守这个命令，这就是什么？出死入生，出死入生，其实这个片语也就是约翰所写的，约翰他用了一次，在约翰福音第五章里面讲。那个地方所讲到的是我们怎么样能够出死入生，凭着什么我们出死入生。这边所讲到第十这个约翰一书第三章第十四节这边所讲到的，说我们因为爱弟兄就晓得是已经出死入生，这是一种好像印证，表明出来。那边是告诉我们那个真正的原因，那个根本的那个基础，所以我们会出死入生，是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他把自己的生命舍了，还能够把生命给再取回来，因为他要做好，他要做父上帝托付给他的工作，要做到这个事情。啊，对不起，我不晓得什么原因，这里面要跟我作怪啊。所以这是我们呢两个礼拜前我们所讲到的。那我们今天我们就进入到我们今天所讲的从上帝生。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啊？其实在新约圣经里面啊，我们所过去我们所读的有好多这个讲到的内容都是从约翰的书信里面取出来的了。约翰他自己在他的笔下有好多是他专利的，别的作者新约的作者都没有像他一样用这样的词汇， 都是他的啊，好像什么呢？好像上帝的儿女，几乎都是他的。从上帝生这样的片语啊，也几乎都是约翰的。你自己想想看，还有在别的书卷里面曾经读到过吗？啊，都差不多都是约翰。我举几个经文给大家看啊，你可以看这个从上帝生呢、我这次改过来学乖了，我把它弄成它不会熄掉的，至少一个小时不会熄掉，所以我就可以慢慢的来看着我的这个荧幕来跟大家讲，从上帝生这个有些什么样的经文呢？第一处我们所看到的经文呢，其实就在这个约翰福音书，约翰福音第一章里面就提到，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给他们，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这等人呢、不是从什么情欲生的，从人意生的，不是，乃是从上帝生的。所以这个片语，这样的经文，其实都是在约翰里面来。这是一个地方。那你说这是约翰福音第一章里面的约翰的书信里面也出现好几次。我们来看刚刚我们所读的第二章二十九节就是一处啊。第二章二十九节是从他所生，这个他当然指的就是上帝，指着那一位公义的那一位。第二十九节说，你们若知道他是公义的，这个他就是指着主啊，就知道凡行公义之人都是他所生的啊。再过来就是我们刚刚所读的第九节啊，我们今天所引用的这个经文，凡从上帝生的就不犯罪啊。其实这一节经文呢、跟第五章第十八节几乎是一模一样的。你再翻到第五章第十八节来看啊，也还是约翰一书第五章第十八节，他这边也是几乎一模一样的字，凡从上帝生的必不犯罪，从上帝生的必保守自己啊。我已经举了几处的经文了，还有一两处我留给大家自己去慢慢找好了。都在约翰的书信里面啊，不单单在这个一书啊，在其他的书信，在他所写的这个写作里面，他也提到过的啊，这个很有意思，都在约翰的笔下所写。的的确确啊，约翰他写这个书信，他就是要叫我们知道，好像约翰福音他一开头第一章第十三节，我们刚刚所引的那个一样。为什么？因为他要我们认识信耶稣是上帝的儿子，耶稣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我们因为信他，就能够靠着他的名，凭着他的名呢，得着永生。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也是好像一体两面，相配合在一起的，成双成对在一起的，就是这边我们信耶稣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这边他要告诉我们，我们因为信他，我们就从上帝所生，我们就是上帝的儿女，都在约翰的书信里面。所以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观察啊，大家可以把这个给一记在脑筋里面。每次我们一想到约翰，想到约翰福音，想到约翰的书信，那你这里面就有两个很重要的，好像两个重要的这个平行相对的啊，一个是什么？一个是他为什么要写这些书信，为什么要写福音书，就是要叫我们真正认识他，信耶稣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而且呢，因为信他，就可以靠着他的名得永生。第二方面，这直接跟我们有关联的，是因为我们有这样的信仰，所以我们从上帝所生，有权柄做上帝的儿女，我们是上帝的儿女啊，所以这两个词汇啊，几乎都出现在约翰的写作里面 好，这是我们的一个初步的一个观察了。那我们现在回到我们第三章第九节来。第三章第九节这一节经文的的确确需要我们好好来思考。第三章第九节、第五章第十八节，我们刚刚所读的两节经文几乎一样的。这个第十五章第十八节再把它扩充一点，让我们知道一点，凡从上帝所生的必晓得保守自己。其实这一节的经文是一种加强式的语气，告诉我们凡从上帝所生的就不会继续陷溺在那种纯虚妄的心行事，那种与上帝的生命隔绝的那样的生活，那种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这种不义的那样的生活，就是这个意思。不继续持续的犯罪，不持续的陷溺在罪的捆绑当中啊！所以这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一个未信主的人活在罪中，那就是他们生活的、他们生命的真正的一个写照。可能人的操守、品格、道德伦理的标准或许相当的高，但是我们不要这个信仰，有信仰的人知道救恩唯一的一个途径的人，不要被这种行为上面、为人的方面呢，好像会混淆在一起。那样的人还是活在罪里面的，没有耶稣基督救赎的还活在罪里面，只是在罪人当中他们是比较清高的了。因为得救的途径只有一条，能够使我们得救的那也只有一个，这样的人还活在一个没有盼望的这种黑暗里面，因为还握在恶者的手里面嘛。这就是约翰他在第五章里面所讲，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里面。那么蒙恩得救的人呢，蒙恩得救的人就活在另外一个范围里面了。这个范围用约翰 的话语就是活在光明中，活在与上帝团契的那种生活中，活在基督里面，不是仍旧停留在亚当里面，所以那个身份地位完全分开来的。但是我们要来问，这里面讲到说，凡从上帝生的就不犯罪，凡住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那这里面就其实就告诉我们了，他告诉我们，我们应当要在这个问题上面来继续追问的，到底这边他要告诉我们什么。其实啊，约翰他讲这两句话，他跟他前面所讲的是一直连贯下来的。你说他前面讲什么？我们前面特别讲啊，要像他，要像他。因为在这个第一二三这三节里面，特别是在第二第三节里面，他讲什么？他说我们是上帝的儿女，将来如何呢？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显现的时候，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底下那一句话就讲到我们现在的，那个是讲到将来他显现的时候，我们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我们必要像他一样。为什么？因为我们见他的真体。那么现在呢？现在他就讲，凡向他有这指望的人，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像他洁净一样。要向主，要追求，要洁净自己。这里面也告诉我们，延续着这个课题一直下来的，凡我们认识自己是从上帝所生，知道我们是上帝的儿女，知道我们住在他里面，那我们就不应当继续持续的犯罪，陷溺在罪当中。那你从正面上面来讲什么意思？正面上面来讲，就是要向他有这个，向他存这个指望的人，就要洁净自己，要保守自己。像五章十八节里面所讲的那第二句话，要保守自己， 凡从上帝所生的必不犯罪，凡从上帝所生的必保守自己。你说保守自己怎么样保守？保守自己在什么样的这个处境里面？保守自己不去沾染这个污秽，保守自己要能够分离出来。所以这两节经文，我自己的体会是延续着前面所讲的，继续往前讲。好，我们这边呢，先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小小的整理结论啊。说我们读这一节经文说，凡从上帝生的就不犯罪，那个意思啊，不是指我们从此不再会有任何的这种这个不义的行为，会有得罪、干犯、违背律法的这种事情发生，并不是指这个意思。我们还是会，什么原因？我们之前也都已经讲过了，因为我们还活在这个世上，因为我们还活在肉体当中，这就是上帝的心意啊！上帝救赎我们，不是马上就把我们从世界里面提走啊！上帝不做的，结果有过去有很多人，一直到现在可能还有人有这样的观念：上帝不做的，好，你不做，那我们来试着尝试着来做。所以中古世纪就开始有一阵子，大概从第十世纪之后，那时候开始就是一个这个如火如荼的所谓的修道院的那种。当然之前也已经有啊，之前就大家就离开，为什么？因为我们要不要沾染污秽呢？我们不要再好像爱这个世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那最好的方式就是我们离开世界，所以大家就离开世界，跑到这个修道院里面去，跑到深山野林里面去，成为一个隐士，一个隐居的修道士。那你说这样的话，就能够真正进到了这个追求圣洁，达到了一种洁净自己的地步吗？没有。为什么？好几个礼拜前我也跟大家讲过，我们离开世界，世界没有离开我们。所以我记得我读那个中马田的讲章啊，他在讲约翰福音第十七章主耶稣的那个祷告啊。我们图书馆没有这本书，很可惜的啊，或许我们下次应该考虑要买这本书来充实我们图书馆。主耶稣祷告啊，有一段，中间有一段，他说：我不求你啊，把他们接离开世界。这个不是主的心意的做法，他不是他的这个安排计划。得救了，甚至到后面他还提到说，他说现在呢，我也照样，你怎么差派我到世界，我也照样差派我的门徒到世界去。所以这个在观念上面可能跟很多我们的想法是背道而驰的。底下他就讲，他说要求你使他们用真理使他们成为圣洁，你的道就是真理。这是主耶稣他在这个祷告，以大祭司的身份的祷告里面的一段很重要的一段话，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这个印象。中马田他在解那一段 的地方啊，他大概花了大概有十几次的这个讲道啊，他讲那一节就讲了大概有十几次，很深入、很全面、很仔细的谈成圣的问题，因为这个跟我们这边所讲的洁净息息相关。你说你追求圣洁，追求圣洁就是要洁净自己嘛。但是这个洁净自己里面有些什么样真正的讲究呢？有些什么样的真理呢？好，他里面就提到一句话，他说人可以离开世界，想办法逃离开世界，就隐居起来，跑到修道院里面去，进到神学院里面去。好，他说问题是在什么？问题是你没有办法脱离你的身体的，里面的问题就跟着你，那个世界一直跟着你。怎么讲？这就是我们常常提到 罗马书第七章里面的问题。罗马书第七章保罗他自己讲，他说我心中有一个律，心中的律， The law of my mind， 我的这个 mind， 我的 understanding， 我的悟性，我的这个悟性，我的这个智慧，我被更新的那个悟性，我里面有一个律，这个心中的律。但是呢，他也觉悟到我还有另外一个律，也在我的身体里面，我在我肢体中有另外一个律，这个律呢就开始跟我心中的律在这边交战。所以每一次我想要为善，就有恶跟我同在，好像在那边引诱我，在那边呢，在这个迷惑我啊，甚至要把我掳去，让我随从肢体中的那个律，是不是？这个罗马书第七章里面的那一段话。所以中马田他的那一段讲章啊，我读了，我觉得讲得很好。人想办法逃离开世界，但是世界不会就舍你而去了。为什么？因为我们还活在这里，所以我们也不要怨这个世界。其实问题是在我们自己本身里面，那个就是一个信主的人之后才会觉悟到的征战。保罗他在加拉太书第五章里面就提到，他在讲到圣灵所结的果子的时刻呢的那一段经文里面，他就提了，他说我们觉悟到圣灵与情欲相争，情欲与圣灵相争，这个圣灵赐给我们，内住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的生活就应当，既然靠圣灵入门，我们就应当靠圣灵来行事，是不是？我们的行事，我们要成全，要靠着圣灵。那这里面就有一个征战，我们的生活里面的这种征战，就在每一个信主的人的生命里面一直持续着。所以我们回到我们今天所要讲的这一段，这边讲凡从上帝生的就不犯罪，凡住在上帝里面的就不犯罪。他那个意思我们再强调一次，就是不是在持续着继续着陷溺在那边，这是从反面来讲的。我们如果把它改成一个正面来看的话呢，其实就是要我们去行义，其实就是要我们洁净自己，要我们追求圣洁，要我们在圣洁上下功夫，没有别的路途。好，所以那边所讲的不是讲说我们一丁一点都不会再有任何的这个的闪失，不会有任何的差错，不会有任何的这个过犯，不是。这边约翰这边所讲的，我们之前也解释过，因为约翰的书信里面呢，他早就已经告诉我们了，假如说任何一个人一信主，被上帝为上帝所生，是上帝的儿女，从此就不犯罪，真是按照字面上面这样来解释的话呢，那么约翰他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去认罪，你们要承认自己犯罪过犯，那么上帝是信实是公义的，他一定会吗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的一切的不义，那些话都白讲了，多余的了。他又告诉我们说不要爱这世界和这世界上的事，那也变成多余的了，因为你一信主，你一成为上帝的儿女，从上帝所生，就绝对不会照着字面来讲不犯罪。他有很多的话都可以删除掉了，不必讲了，就表示说约翰他知道他在写些什么，所以他在这边讲，他告诉我们，我们有没有觉悟我们自己的身份地位，是上帝的儿女，从上帝所生，是应当像他一样，不再持续的在罪当中。反过来讲，就应当在行在光明中，要不断的来洁净自己，要不断的像这边所讲的行义，要不断的来遵行上帝的诫命，彼此相爱，要爱弟兄。 来显出我们是上帝儿女的这个生命。好，我把这个主要的意思啊，已经讲，就把它讲出来了。我们现在回到第四到第十节这一段来啊，我要再把这一段里面的一个的简单的分段呢，也跟大家提一下。这一段是一共有七句话了，四到十节嘛，延续着前面的这个这第三节一直下来。第四到第十节啊，其实我们可以再把它分成两个小段落。这两个小段落，一个是四到六节一个小段落，七到十节另外一个小段落。所以这短短的七句话，我们把它分成呢三跟四这两个，一个是三节，一个是四节，两个小段落啊。那么这两个小段落，其实我们如果仔细去读的话，你又发现这就是约翰写信他的这个他的文体啊，他写福音书写书信呢，他常常经常我们留意到的那种格式，那种他的特有的一个 pattern 啊，怎么讲呢？你看哈，这里面一个是什么？一个是四到六，一个是七到十。其实四到六跟七到十，虽然我们把它分成两个小段落，这两个小段落几乎所谈的东西是一样的东西啊，他换一个方式继续的讲了啊。我们现在来看，你看他这边所提到的。我找到我这边来看，譬如说第四节，第四节这边讲啊，他说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就是罪。他跟第八节的前半段呢，几乎是刚好是成双成对的。第八节这边怎么讲呢？第八节说犯罪的是属魔鬼，魔鬼从起初就犯罪，是不是？所以第四节跟第八节的前半段几乎是呼应的，讲同样的意见。那么第五节呢？第五节这边讲说主曾显现，第五节这边讲说主显现为了什么？要除掉人的罪。这一句话跟第八节的后半段呢也有一个呼应。第八节的后半段那边也是讲到说上帝的儿子显现出来为的是什么？为的是要除灭魔鬼的作为，因为魔鬼是犯罪的，他从起初就犯罪，犯罪的是属魔鬼，这是他的作为。他上帝的儿子曾显现，要除掉人的罪，要除掉魔鬼的作为，所以这两句话也是呼应在一起的，是不是？所以这个一个是四跟八节的前半，第二个是第五节跟第八节的后半，然后呢第六节就是我们刚刚一直读的第六节跟第九节也是呼应在一起，也是成双成对的。第六节这边怎么讲呢？凡住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那么第九节这边讲是凡从上帝生的就不犯罪，那两个是呼应在一起的。那么最后一处的呼应呢，在第七节跟第十节。第七节这边怎么讲？第七节这边讲说行义的才是义人，正如主是义的一样。第十节呢是从反面来讲，第十节是不行义的就不属上帝，不爱他弟兄的也是如此。所以基本上啊，这两个小段落呢，好像里面的句子啊，里面的意思是重复的啊。约翰常常做这样的写这样的这个文笔啊，同样一句话，他可能从正面讲，可能从反面讲啊，可能拆开成好几句话，他一直反复的讲。所以我们读约翰的书信，可能我们脑海里面浮现出来了，就是一位什么，就是一位老人家，一位老使徒、老长老啊，他谆谆善诱，教导这个他的后生晚辈啊，所以他很多话呢，一句话，同样的一句话，可能他从正面讲，他可能从反面讲，他可能从左边讲，他可能从右边讲， 他可能从前面讲，他可能从后面讲，而且呢一而再再而三，经常重复着讲啊，有一点点感觉上啰啰嗦嗦的样子啊。其实他的意思我们知道，他的含义，他的用意就是要告诉我们，这两段里面呢一个重要的意思，重要的意思没有别的，我们是从上帝所生，我们是上帝的儿女，这是身份地位。我们还可能被过犯所生，保罗他都承认，而且他也提醒弟兄姐妹们，你们发现有弟兄偶然被过犯所胜，那你要怎么办？那么你们要去扶持他，挽回他，同时呢你们自己也要小心啊，因为你来帮助人的时候，你也有可能陷溺在那个污秽当中，这是我们与主很不一样的地方。我们要尽力的向主，主他不会被污秽所沾染，所以他能够按手在这个人看为不洁净，律法上面规定不洁净的死掉的人，他可以去那个拉住那个雅鲁的女儿啊，女儿起来吧，就起来了。你叫祭司来，你叫利未人来，他们一定不愿意，已经死了，那是不洁净的，我的身份绝对不能够随便碰。我们呢其实就是这样子，污秽的东西我们一碰，我们可能会沾染污秽的，主不会，但是主应许我们，我们要像他一样，所以我们必须，这个最好的一个方式就是我们自己也要警醒，我们自己要提醒要注意。所以保罗他也告诫加拉太教会的，这是从加拉太书第六章的第一第二节那边取出来的。他说如果你们注意到有弟兄被过犯所胜，就换句话讲，保罗他承认我们成为基督徒，是基督徒之后还是会软弱到一个地步被过犯所胜，但是应当是一个偶然被过犯所胜，不能够一直陷溺在当中的。陷溺在当中表示说这个人的信仰的根基有问题，还不稳固的，我们应当要好好来自省来面对。那我们属灵的人就应当存温柔的灵呢，把它挽回回来，同时呢自己也要小心，免得入了迷惑，免得也被诱惑了。那个诱惑的字眼其实就是试探的字眼，免得自己呢也被试探。我们注意到的那个软弱的弟兄，他是被试探，结果他跌倒，我们赶紧要来扶持来挽回，这是弟兄相爱的一种表现，同时我们自己也要小心。所以这里面就告诉我们，我们要像他洁净一样，要不停的来洁净。好，我们把这个分段也跟大家交代了。其实这一段里面还有好多的重点，因为我们一读了之后你就会注意到这里面还有什么重点呢。这里面讲到了罪，讲到义，相对的讲到了犯罪，讲到了行义，讲到了属上帝的，讲到了属魔鬼的，也讲到了上帝的儿子显现啊。我们之前也就了这个题目也谈过，因为这个关乎到道成肉身这个大灾近前的奥秘的这个真理啊。所以这一小段我们虽然看啊，就是七句话七节经文，又把它分成两个小段落，而这个两个小段落里面的内容几乎又是大同小异的，好像重复的。但是也不要小看这个小小的段落，因为这个小的段落里面呢就有这么多这个很有分量的题目，有罪的问题。他告诉我们魔鬼从起初就犯罪，他告诉我们违背律法就是罪，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的就是罪。那也告诉我们要行义，主是公义的，我们也应当要行义啊。这里面所包含的这个很多 可能我们有机会，我们也会继续再来思考，再来谈这里面的这些重点。好，那我们现在回到我们的这个真正的主题，所以这一段它到底提醒我们什么？这一段延续着第三节所讲下来的，要我们洁净自己。你说洁净呢、啊？要我们追求圣洁，里面有两个很重要的这个含义。对大家来讲，都是已经我们已经谈过，我们已经讲过的了。这个成圣这个字眼的含义啊，其实就是包含两个，一个是分离开来，分别开来，另外一个呢就是要归向，要归向上帝。所以换句话讲，上帝在以色列人当中所做的，通过他的拣选啊，通过他的拯救，就是把他们从为奴之地把他带出来，让他们从万国当中把他分离，分别开来，分别开来，专专呢要归给耶和华为圣的。所以整个旧约里面，事实上上帝在以色列人以色列国里面的作为啊，如果你用很简单的几个字眼来把它浓缩起来的话，其实就是做这两个事情，就是要把他们分别出来，成为上帝在世上的一个代表，把他们分别开来，跟外邦所有的外邦分别开来，分别开来还要归给他，归给耶和华上帝做他自己的子民。这就是约里面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字眼，要做我的子民，我做你们的上帝。所以这个含义在这里。在我们身上呢一样，他要我们分别开来，但是他要我们分别开来的那个做法，跟我们刚刚所讲的其实有，我们可以把它引来做一个对照。人的想法，我怎么样分别开来呢？既然我要分别开来呢，那我们最好就是能够跟这个世俗脱离世俗，整个离开来啊！但是上帝的做法不是这样子，主耶稣为门徒们的祷告不是这样求的，不是说叫父上帝就拯救了我们，就把我们带离开世界。所以换句话讲，上帝的做法是什么？上帝的做法是把世界从我们的生命里面把它拿掉。这就是保罗所讲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乃是要更新变化，不能够再一直穿着那个旧的衣裳，把那个世界还摆在我们自己里面，摆在我们里面，变成我们一天到晚当做一个榜样来模仿，当做一个对象我们来喜爱，当做一个对象我们来追求。所以要我们分别开来，那个分别不是指我们在这世上的生活把它分别开来，上帝其实是打发我们到世界上去的，他自己来就是到罪人当中来寻找拯救世上的人的。那种自以为义要跟那些税吏跟罪人要分别开来的那些法利赛人，其实是主耶稣是福音的这仇敌，也是主耶稣常常这个责备他们的。他们常常责备主耶稣，也就是因为主耶稣跟税吏跟罪人混在一起，跟他们一同用餐。但是主耶稣到世上来就是到这些人当中要拯救他们。我们在这世上要成为主的一个代表，一个见证人，也就是在这个环境里面要来传扬福音，要见证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赎。所以我们不是把我们跟这些分别开来，上帝的做法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要叫世界跟我们分离开来，要叫我们里面的情欲，我们的那个肉体，要叫我们把它致死，分别开来。那个分别开来的方式，其实就是我们这边所讲的这个洁净自己，就是保罗书信里面所讲的，要 致死身体的恶行，就是保罗书信里面所讲的，要脱去旧人，要穿上新人。所以这个才是真正我们所讲到的洁净自己，那个不犯罪的这个正面的讲法的真正的含义。好，我想我讲到这边应当做一个结束了哈。我们这边今天我们所讲的，其实延续着是上帝的儿女这个课题，两个其实是一样的课题。从神所生，我们所表现出来的，其实就是我们是上帝的儿女，应当不持续的活在罪当中，要不断的要告诉自己，向主有这样的指望，要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这个是最正面积极的方式来回应第九节里面讲不犯罪的那个的吩咐。凡从上帝生的就不犯罪，这个积极正面的回应就是我们不断的洁净自己。虽然我们知道我们仍然会被过犯所胜，我们仍然会有软弱跌倒的时刻，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自己的身份，要像这边所提到的，既然我们是上帝所生的，既然是上帝的儿女，既然向他有这个指望，将来我们会跟他一样，像他一样，见了他的真体，一同显现在荣耀里，我们就应当洁净自己，就应当来行义，就应当弟兄彼此相爱，就应当遵守他的诫命。所以那个分别是要我们与我们的这个肉体中肢体中的那个律，我们要把它分别开来啊。那个表示说真正的对象功夫是在这里，在我们自己的身体里面，在我们自己的生命里面。难怪保罗他讲，我要攻克己身，叫身服我啊，要不然啊，我们可能做很多的工作，有很多的好像所谓的这个成效果效出来，但是很可能到最后自己是弃绝的，被弃绝掉的啊。所以这里面所讲到的，其实字面上好像是从反面来讲，不犯罪，凡从上帝生的不犯罪，正面来讲更积极的，我们应当像他一样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延续着前面的课题一直过来的。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恩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再一次把这段经文在主面前来向主祈求，能够存记在我们的心里面，能够常常在主你自己的话语当中被提醒被教导，要我们觉悟到自己的身份，觉悟到自己的地位，也知道应当有相配合的生活来印证我们自己的身份，行义要洁净自己，不再陷溺在罪中，要彼此相爱，要遵守主的诫命。愿主帮助带领我们每一个人，属主名下的儿女，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